Hello， 欢迎收听夜行动物。今天呢，要继续来讲的就是《龙族前传》第四集。那我们终于回到录音室，因为这礼拜有时间可以录音了。找来的晨晨，我们两个要一起大聊这个好看的第四集。
耶、yeah, ！我又来了，回归录音室。
对，前两集真的好寒酸，一直在家录，
然后我一直
自言自语，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点
自问自答
了。对，而且自己在家录真的是很容易会有一些，例如说小狗冲进来走路的声音啊，或是妈妈又在摸什么什么东西，
突然开门的部分，
对，会有一些噪音。那录音室还是比较舒适一点。好了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要聊的很多，因为第四集真的超级精彩，是吧？是吧？
是啊，诚意满满诶。
我觉得第四集
进度推展的很快，
基本上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就是一整集都在做爱，
转大人的一集。
对，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白天看画质会比较好，因为我昨天晚上再看一次，然后就觉得整体就变得很暗。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白天看的，我就觉得哦很亮很亮，都看得很清楚。
欸，我都看的时候我把那个我都会把那个窗帘啊灯都关掉，就是营造出一个剧院的感觉，
可能
就不会有反光的感觉。
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家里的光源啊，或什么。毕竟这个冰与火的世界永远都是拍的黑漆麻乌的，
真的眼睛又要瞎掉了。
好哦，那我们就先切入主题。本集一开始我们就进入了雷尼拉公主的全国选婿大会嘛，
那个选婿的巡回啊。
对，全国巡回，因为从上一集开始，维塞里斯国王就跟女儿说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的夫婿，所以基本上又过了一年，然后这一年可能雷尼拉都在到处看老公的人选。那他这次来到了拜拉行人家的风暴地的风喜堡，我们之前有说过，其实我上次有说，但我不小心把这段剪掉了，再跟大家再补充一下，拜拉行人家陆家，也就是乔佛里他名义上的家，其实呢是跟龙家有一点点血缘的哦，因为当初征服者伊耿来征服维斯特洛大陆的时候，带着他的私生子兄弟一起进攻维斯特洛，那他的私生子兄弟就是拜拉席恩家的祖先，所以他其实家里是跟龙血沾有一些些关系，这也让他之后的篡位变得稍微比较合情合理一点点。对，
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
那好，回来回来，这次我们就看到熟悉的风喜堡嘛，反正就是以前劳勃国王跟兰里他们那一堆兄弟他们的老家，就是风喜堡。那这次公主呢，她也是在风喜堡公爵的陪伴之下选婿的，可以看出其实这个大公爵跟龙家的关系是蛮亲密的嘛。他从第一集有出现过，就是有跟雷尼斯公主讨要他的在比武大会的时候讨要他的花冠，帮他加持。那公主身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科尔爵士。
对，他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很帅。
因为这次公主她选婿的人选中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一个叫做唐德利恩家族的老头子。那老头子在讲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丰功伟业啊，曾经接待过公主的曾祖母亚历山王后，然后讲一讲会去旁边喝水，看起来就很老很累的样子。那公主这时候一直在摸他胸口的项链，就是他叔叔送他的那个瓦雷利亚钢项链，可见他其实心思并不是放在这些人身上，他潜意识中可能想要的夫婿是像他叔叔那样子的英雄吧。
你是说可以就是骑着龙啊，威风凛凛，然后又豪放不羁那种感觉？
对，而且又送得起瓦雷利亚钢项链，因为瓦雷利亚钢是失传的炼钢技术嘛，所以在这世间上有这个宝物的人其实没有多少，还可以拿出来做成项链，就代表维塞里斯他其实有很多名贵的收藏，不管是他的血脉还是他的英勇事迹，或者是他拥有的这些
财富吗？
对，都是公主在潜意识中非常向往的夫婿人选吧。
应该是吧，我们那时候想说他干嘛一直摸那条项链啊。
对，
而且还特写。
对，那他在看到那老头去喝水的时候又回头跟他身边的科尔互看了一眼，那两个人在这长期至少两三年吧这样子相处下来，很明显他们有一定的默契存在了。
对啊，不然不会这样眉来眼去的。
对，一个眼神就知道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人很好笑什么的，
就是很荒谬，
交换眼神。对，那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他的曾祖母亚历山王后，因为公主后来用这个亚历山王后曾经拜访过唐德利安家这件事情来呛唐德利安老头很老。
对
对，那之前有提过，这亚历山王后是一代贤后哦，就是杰赫里斯仁瑞王的妻子，然后他曾经帮助守夜人盖城堡，那他很爱骑着龙在全国到处飞来飞去，然后拜访各个家族，是一个很贤明的王后，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不是只是一个随便提起的路人的名字。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唐德利安的家族，他们是居住在黑岗城，然后是在多恩江地的地方，所以才那个老头才会说他们的家族其实是一直在防御着多恩的一个要塞。感觉编剧很用心的在营造整个冰火的世界啦，整个世界观都有在逐渐的拓展之中，
他都有慢慢把它连接起来，而且连接到之前就是冰与火之歌的状态。
对，我觉得如果对故事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真的是可以在看剧的时候借由这些台词提到一些名词或者是地方，你可以去查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观真的很
庞
大。对，那唐德利安家族这个姓名你不觉得很熟悉吗？
很熟悉啊，
我们
秀秀什么？
其实在《冰与火之歌》里面就有出现一个非常有名的唐德利恩家族的人哦，就是带领巫妻兄弟会的贝里唐德利恩，他多次的被光之神复活，
被光之神眷顾的男人。
反正也后来是跟Sando就猎狗啊，还有 John Snow 啊，
冲锋陷阵，
对，好像也有跟 Arya 有一些对手戏，
对
对
对,
對，那。反正他就是唐德利恩家族的子孙后代啦。再来我们又出现了第二个求婚的人，也是一个小孩子，应该说就是一个青少年，看起来是13岁的样子。
对呀、啊、
年纪很小。那他来自布莱伍德家族，然后是河间地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他们跟史塔克一家一样其实是信仰旧神的哦，所以算是那种作风比较
传统吗？
对，比较传统的家族。那他不是后来跟一个布雷肯家族人打起来了吗？
嗯，那边我有点看不懂，我也是线上去查才发现的耶。
对，他们两家是世仇好几千年了，就没有人可以来帮他们解开，就是各种领主各种王想来帮他们解开这个仇恨的关系，但是就没有办法。
什么仇可以结到千年？好猛哦。
他们都互相宣称在鲜明的时代的时候彼此是就对方是自己家族的封臣，但是被背叛了，自己就都觉得自己是对方的领主、这样，但不知道真相到底是哪一个。那所以在这之中又有多次的决斗械斗什么的，所以那个血海深仇是没有办法抹除的。那在这一次布雷肯家族不是嘲笑那个小孩子，那小孩子不是说他可以让公主就是
白天
很安心，然后晚
上也可以睡得很好。
对，但是想说你凭什么说这话，就很呛那个小孩，那还骂他是懦夫还是什么。
嗯嗯，
那小孩子就拔刀嘛，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那这在公主面前绝对是很失礼的行为。
嗯，
公主也不想给他们任何面子，就转身就走。那在这械斗之中，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流血画面。其实有点好笑，
我也觉得，因为开始看那个小孩就是拿着剑在发抖的感觉，好像觉得
真的弱弱的、欸、
对啊，你好像看起来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啊，殊不知他竟然是最后的胜利者。
对，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布雷肯家族后来就跟着安达尔人一起信仰了七神，所以这让这两家一个信旧神一个信七神的分歧又更深，真的是无法弥合。因为不觉得其实信仰旧神的史塔克家族其实跟其他维斯特洛的封地的整个习俗还有整个民风都完全不一样吗？
就
很难融入其他人的感觉，
就是他们进程就是很像就 是
乡巴佬。
对，乡巴佬刘姥姥逛那个大观园的感觉。
应该说北境本来就民风剽悍，然后又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讨生活，因为就是长期是处在一个天气比较寒冷的状况。
对，
然后北境的人他们的信仰旧神又让他们更加的保守一点，所以跟信仰七神信仰的像君临城啊河间地啊那些人，其实他们的整个
思想或是生活方式都很
就像爱尔兰跟英国一样，民风其实是不太一样。
如果这样比喻的话，大家应该可以比较理解会是怎么样。
马丁他是有点把整个欧洲的马丁他其实是有把整个欧洲的状况 就是融入在整个威斯特洛的地图里面。我们之后可以再做一集做这个分析啦。那我们先回来
、
打架了之后，公主也就不想看，然后就转身就回到君临嘛。那她坐船的时候呢，在船上遇到了她的也是返回君临城的叔叔，骑着龙就是从他头上飞过，然后还很嚣张的在那个船上面就是炫技了一下，就造成整个船动荡
大摇晃。
那公主还就是去撞就是被那个船摇到去
撞
墙，
撞到船
板，对，撞得很大力耶。
对啊，想说哇，真的是有认真去撞耶。
对，虽然他被撞倒在地，但他看到鼠鼠的龙的时候却是一脸的期待跟向往，因为他好像真的很期待这个很许久未见的叔叔回到君临嘛。嗯，
他脸上超开心的，完全忘记刚刚被撞很痛吧。
对，其实从第一集在送项链的时候就有铺梗，这对叔侄之间的关系亲密的不像是
叔侄，
对，有点像是男女之间，但那时候可能雷尼拉还算是年纪比较小，所以点到为止。不过这一集我们是完全没有要收的，这个
十八禁啊，
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性张力整个发散开来。
嗯，
好，而且这时候出现了第一次关于雷尼拉的情欲的配乐，暗示他情欲的配乐。你有注意到吗？
很好听欸。
对，我觉得《冰与火之歌》这系列的配乐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好听。那在《龙族前传》之中呢，我觉得为角色增加新的配乐，也让我们更能够贴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大家真的是可以仔细去听一下，因为这首旋律之后在这一集会不断出现
一直象征他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对， 对， 对。好，顺着剧情继续讲的话，接下来就是戴蒙回到君临，然后献出他在世界列岛得到的霞海之王的王冠嘛。
嗯，
那王冠看起来有点好笑，
我也觉得看起来像纸糊的，
就海盗，可能海盗做的王冠就很随便吧，
可能就轻便为主吧，我也不知道。
但你不是蛮喜欢他的新造型吗？
我觉得他短发我比较有 get 到他的颜值，哎，长发我突然觉得他不行，但是短发觉得叔叔变帅了。
因为这一周不是英国女王过世吗？
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王室粉啦，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追另外一个 Netflix 的王冠影集。那刚好女王过世这件事情又很触动我，所以我又最近又重新开始看第二季。那我们的戴蒙
是不是有在里面？
对对对，马特史密斯他也是在那边演菲利普亲王。那我现在有点容易把这两个角色搞混。
那你觉得他在演菲利普亲王比较帅吗？
好像有欸，因为比较造型比较整齐。戴蒙有时候你知道，
他有点太像流浪汉吧。
对，他之前是长发，然后去打仗搞得满头都是血。
对啊，那超恶的。
菲利普亲王的造型比较绅士。是题外话，反正我最近就是一直疯狂的看到这个人。
好，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对，那他将世界列岛王冠献给哥哥维塞里斯的时候，看起来算是收敛了许多他过去的傲气，而且还谦卑的下跪，看似谦卑，
真的是看似谦卑。
然后维塞里斯就在人们的欢呼之下，然后接受了王冠，并且拥抱弟弟的回归。其实在原著之中也有写到这场戏，他就说贵族和平民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其中呼声最响亮莫过于雷尼拉公主。在这场戏中，我们有看到当维塞里斯一步一步走向他的哥哥的时候，雷尼拉也在人群之中跟随着叔叔的脚步嘛，就在看戏嘛。然后他爸爸又发现这个女儿不是应该在选婿就偷跑回来，
对，怎么在这里，
表情非常的不是很开心。原著中还有提到说，叔叔回来之后呢，让公主欣喜若狂，她还恳求叔叔不要急着离开，可见她有多喜欢这个叔叔。这都是在铺陈之后两个人的乱伦，我们就直接讲啦，乱伦啊。
龙家的就是有个习俗就是这样啊。
我们冰与火没有乱伦的话，怎么叫冰与火呢？
你看看那个 Jon Snow 跟龙后开始乱讲，
还有那个 Cersei Jamie。
对啊。
好，反正我们的乱伦组乱伦 CP 本集终于登场。那在这里很想要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戴蒙回到君临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放下他想要的那个王位耶，他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臣服了，就是我的哥哥，但他就是还在伺机而动，说我什么机会可以抢下这个王冠。
我觉得他对于王位的兴趣并不是说他要造反，就现在要推翻他哥哥，不是这样，而是他想要成为继承人，
他想要顺理成章的成为继承人，
下一个国王。
对啊，
那他这一次回来，其实我觉得从 一整集看下来，到最后他会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他回来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雷尼拉。
嗯，因为拥有了雷尼拉等于拥有了铁王座。
对，好，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在戴蒙被哥哥接受了之后呢，维萨里斯就举办了一个茶话会，然后迎接弟弟帮他接风。我这一次看，我觉得 King's Landing 的场景是不是变得很小啊？因为一直出现就是新宿的那个花园，
对。
可是我记得我们在看《冰与火之歌》的时候，君临城的城堡其实有很多场景，因为一直有拉到那个欧洲去拍嘛，然后有真实的城堡场景。可是很明显，在那个余良木的那个场景应该是大
出现好多次哦，
对，而且看起来花园很小，
或是可能第一季他们就试水温，我们就先搭到这里就好，就先不扩大。
应该是，我记得君临城是在克罗埃西亚拍的，在《冰与火之歌》，所以让我很想去克罗埃西亚。
我朋友之前有去，我超羡慕的，
超级美，而且他那城堡又旁边又是海。
对啊，但我看了他们那个幕后花絮，他们就是真的只可能只盖某一部分，
对，
然后其他都是用 CG 造景啊。
对，因为他们一直在分享他们什么
如何就是做出很大的龙，
对，
如何做出很宏伟的那个城堡。
我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更多城堡的画面，因为总是那个虽然我知道他想要强调那个余良木这个场景对于角色来说是有一些意义存在的嘛，但然后总觉得好像有点我想再看多更多。我记得前两集还有出现就是海蛇他们夫妻俩跟国王是有走在宫廷花园里面的，那个就看起来比较开阔一点。
还有那个雷尼斯公主在城堡的上面看着雷尼拉公主的那个场景也蛮不错的，
就是挑选骑士的时候，想要再看到更多场景啊，不要总是余良木，
对，
像是我们的小妹妹。那在这场花园茶会之中，雷尼拉很想要加入爸爸跟叔叔的话题，但他被他老爸当透明人，因为他老爸就是不爽他不好好去选婿，然后就跑回来，破坏他的计划。
其实有点被嘲笑欸，
因为阿丽森他就是不懂戴蒙啊，他居然叫戴蒙去欣赏一些
布匹啊绣缎，
戴蒙怎么会对这种事有兴趣呢？那阿丽森他想要也是想要加入国王跟戴蒙的话题，但好像虽然他没有被当透明人，但他好像也是不够深度了解这对兄弟，所以他也是有点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吗？
有吧，我觉得。
然后他就默默的走向雷尼拉，毕竟也是看到雷尼拉看起来很落寞的样子。那这对姐妹呢，在这一幕就有稍微的修补了一下这个姐妹情。其实我蛮意外的，因为我以为他们俩会继续僵持下去。
我也觉得。
然后两人有点就是整个回温了，但我觉得也算合理啦，毕竟这时候两个人都还不算是彻底黑化，而且也寂寞了好一阵子，需要有一些人来互相的安慰一下。而且我觉得这整个剧本都是很聚焦于女性之间的关系跟女性的地位，那在这两个小姐妹身上就还蛮明显看到这件事情。
而且阿丽森主动递出橄榄枝跟他说我没什么朋友，那一幕其实看了有点心酸。
对我真的觉得蛮难过，因为要怎么说呢，阿丽森他就是有跟雷尼拉先说到他觉得他可以在这个国家一个女人有两个以上追求者很不容易，更何况雷尼拉他是全国选婿，然后这么多尊贵的骑士贵族像他递殷勤，那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但雷尼拉觉得被他爸爸卖掉，然后去跟有权力有土地的领主结盟，未来他的人生就是被困在城堡里面生小孩，因为他心中一直很记得他妈妈生小孩生到死这件事成为他的一个阴影，他抗拒婚姻的阴影。那但他再讲到被困在城堡中生小孩的时候，这无疑就是戳中了阿丽森心中最大的一个不愿被人揭开的一个伤口吧。因为阿丽森也是一个妙龄少女啊，但她就是她真的就是被她爸爸被她的家族卖给国王了。这件事套在阿丽森身上，有人替阿丽森想过吗？
对啊，
她就是一个政治下的牺牲品，虽然她贵为王后，但她明显不想要这样子的人生，但她只能在成为父亲的棋子，成为家族的棋子，
为了家族的荣耀只能把自己卖出去。
对，但是他未来会成为高阶玩家啦。在权力的游戏中，你不狠下心来你就是死了。
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对对对，那因为说中了阿丽森心中痛，两个人其实没有多说什么，但是雷尼拉就是有跟阿丽森说他感到很抱歉，然后两个人还握住了对方的手，那一刻感觉是有一种女性之间真的只有你能够理解我的处境的那种心情吧。
应该是
因为可能别人说你嫁给国王很好啊，但是
你什么都有啦。
对，但这是他想要的吗？对。那这时候阿丽森也跟雷尼拉透露了他的爸爸有多生气他提早回家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和好一个好处就是雷尼拉可以透过阿丽森那边得到很多他爸爸的一手消息，
真的可以先知己知彼。
对，那阿丽森就想说他坦言他觉得自己最近的朋友不多，而且他有时候都觉得自己还是当年的那个阿丽森小姐，但他现在只会被别人当成是王后。那两个人都坦诚很想念对方，所以这个闺蜜情在这里短暂的恢复了。再来呢，又只是一场谈话的戏，但是我们进入到本集的男女主角，也就是雷尼拉跟戴蒙这对叔侄，他当然是一定要单独的欢迎他叔叔回来嘛。那叔侄俩再次使用瓦雷利亚语进行交谈，这瓦雷利亚语好像已经变成他们两个象征亲密无间的一个代表的语言了。
他们好像只要单独出现的时候，
对，
都会就是用母语来沟通。
对对对，那也是其他维斯特洛的人都听不懂的话，比较不熟悉的语言，所以这等于是他们两个之间一种爱情密码。
你看，因为像戴蒙也不会跟他哥这样讲啊，
对对对，
或是那个雷尼拉也不会跟他爸这样讲啊。
对，他们现在目前瓦利亚语就是只会出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又是再次的有一种无人可以介入的暧昧感，
显得很重要的关系。
对，那雷尼拉就问戴蒙说你为什么回来，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问题，直戳重点。戴蒙对着雷尼拉展露了一个很暧昧的微笑，然后又摸了他的项链，这动作很超过吧？因为项链是在胸口的，
啊，
一个男性突然摸你胸口的项链，这
不行吧？
请大家想一下，象征了潜意识对雷尼拉的一种欲望。那他说他只是想回温暖的家，但是显然就是谎言，因为这家一点都不温暖。但公主说戴蒙经历了这许多事情，就这几年的一些事情之后变成熟了。戴蒙也说这四年来公主也变成熟了，意思是说她从小女孩变少女了，可以对少女做什么呢？
感觉就是暗示她有性成熟吧。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在说什么啊，
请大家自己感受一下。雷尼拉就是在这时候也透露了她不想要被爸爸安排去跟各大领主相亲啊，然后对于生子的恐惧，而且再一次提到他妈妈生小孩生到死这件事，然后婚姻生子对女人来说犹如死刑，对他看来是这样，他不想要步入这样子的后尘。但戴蒙就告诉他说婚姻只是政治手段，他结婚之后想干嘛就干嘛，因为戴蒙就讲他娶了他的青铜婊子，但他根本就没有在管他老婆到处玩，然后
到处
飞，到處对，到处上，整个还有情妇啊，更别说整个妓院了什么的，到处玩。那他叫雷尼拉不要活在恐惧之中，不然会错过人生最棒的部分。人生最棒的部分是什么吗？S 开头的英文字吗？
X 结尾的吗？
而且又顺便骂一下青铜婊子，
他真的连每集都骂，多恨。这个人还没有出现，我想知道到底多丑，
下一集会出现，
好期待啊。
那雷尼拉在这段对话之中最后提到他不想要活在恐惧之中，他宁愿独处。我觉得这句话呢就让他叔叔就决定了，那我就带你去
见世面。
对。再来呢，在他们见世面之前呢先开了一场御前会议。因为戴蒙回来了嘛，克里斯带着他的舰队回到了他的潮头岛。那这边君临这边得到的消息是海蛇正在准备跟布拉佛斯的海王议亲，就是自由城邦那边啦，对，那打算把原本 有可能成为王后，但是最后没有被选上的兰纳尔嫁给海王的儿子。那这对君临城的国王来说，显然是一个比较不利的消息，因为海蛇舰队已经是七国上下最强的舰队了，海军实力最强。那他如果再跟一个狭海对岸的海王结盟的话，那不就是
所向披靡？
对，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了吧？反正就是应该是强强联手啦。那这对坦格利安家的王权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潜在威胁。所以维塞里斯这时候自食恶果，谁叫你没有娶兰纳尔？
真的，你放着也好
啊。对啊，现在在那边担心兰纳尔嫁别人，当初干嘛不娶？
对啊，然后后面闹出这堆事情了。
对，但是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原著的一个小故事。的确，海蛇是有让女儿跟海王的儿子结亲的打算，但是在海王死掉之后呢，那个败家子就把老爸的钱财就挥霍光了，然后最后又被驱逐出布拉佛斯，想要投靠准岳父家这边。但是海蛇这时候就不想把女儿嫁给一个窝囊废跟落魄的人，所以呢一再拖延婚期。那最后兰纳尔的婚事会变得很重要哦，我先不爆雷，但是因为她没有嫁给海王的儿子，所以她到底会嫁给谁呢？请大家再想一下咯。那结束了御前会议之后，我们来到了本集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了，就是夜游括号初夜
备注
对对对对，首先我们先看到其中一个主角就是阿丽森，我们先讲他好，因为接下来两个要一起讲。阿丽森他跟雷尼拉德在夜晚的夜生活一直不断的被交叉剪接，很明显可以让你看到两个少女面对不同的人生。那阿丽森她明明还只是一个青春年华少女，但她已经是王后，并且诞育了两个小孩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床边抱着她刚出生的那个女儿晃个不停，那个小宝宝一直狂哭，
哭到爆。
阿丽森的表情就很像很多新手妈妈一样，感觉有产后忧郁，
她脸都那个心死啊，眼神死的状态。
因为即便她是王后，然后还有那么多人可以帮她带小孩，但她在那一刻还是非常的，我觉得很
孤立，
对，也很不安，因为他就是被困在这个家庭的责任、王后的重责以及吵闹的孩子的身边，他好像没有喘息的空间，因为他紧接着呢又去帮国王洗澡，
对，国王洗完澡之后还很多事，
对，国王身边有这么多人帮他洗澡，但还是服侍不周到，得要王后来亲自帮他洗澡。
对，而且重点是我觉得维塞里斯很过分，他还说还是你来擦澡，我觉得最舒服。
这么多人可以帮他擦，为什么一定要他？真的好烦哦，
真的是，
不能自己洗吗？
那么懒惰，国王怎么这样？
他帮国王洗完澡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正在品尝小酌红酒，好不容易要放松了，然后进入了深夜的时候，想要好好睡觉休息了。就没想到侍女又来敲门，然后走进来就说：“国王，请你过去。”他还说：“这么晚了。”
他讲好多次。
对，结果那侍女就说：“是的，他要你过去。”国王要往后过去要干嘛嘞？阿丽森显然是不愿意的嘛。那他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他不想要的家庭，还有他不想要的性爱。回到了他的好闺蜜雷尼拉这边呢？雷尼拉是在结束御前会议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进去之前呢还跟守在门口的科尔爵士互道晚安，两个人都还彬彬有礼，非常的谨守分际
对对，
把门关起来。但他发现他自己的桌上放着一个平民的衣服
还有地图，
对，然后原来他的房间有个地道
他可能都不知道吧，
对，应该没有什么知道。而且我在看到那地道的时候想说，那史塔克家的阿瑞亚跟珊莎，如果阿瑞亚是的确是靠着一些密道逃出去的，那如果珊莎他那时候有发现他君临城中有一些密道，他就不用在那边被乔佛里虐待了耶。
但是他那时候自愿留下来的，
他后来就不愿意啦，后来就不愿意啦，开始被毒打的时候，
可怜啊。
如果当初他知道地道，他早就可以逃出去，但逃出去好像会遇到血色婚礼，还是
算了算了都不会有好结果，
都没什么好下场。好，回到这里，那 哦，雷尼拉公主她就是顺着地道跑了出去。那在地道这场戏当中呢，有一个画面蛮重要的，就是她有经过黑死神贝勒里恩的龙骨头骨的那个房间，那你可以看到有一只老鼠正在龙的头骨之中，不知道在吃什么。那我觉得这一幕就是象征着，即便你是像龙这样子恐怖又伟大的生物，但你在死后还是要被鼠辈啃食的。然后呢，公主就跟叔叔戴蒙会合了。此时雷尼拉的竞技乐章又再次响起，因为我们很明显接下来就看到他的夜游是进入了一个竞技以及性的一个启蒙的状态。戴蒙先带大家去看戏，我们《冰与火之歌》系列最喜欢的戏中戏又出现了。大家记不记得 Aria 看过很多次戏呢？宫廷之中也上演很多次，对，乔佛里找了一个侏儒来。在君临城的这场戏当中呢，其实我在想，百姓真的可以在君临这样当众嘲笑皇室吗？不会被抓吗？
我想说这样好吗？
他们直接就是在侮辱皇室的王储之位，然后又侮辱公主，但可能是在黑市吧，就是那种比较没有三不管地带。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被抓走。那雷尼拉就看到那些百姓正在舞台上嘲讽他的继承权，而且都不看好他可以成为王国的女王，就把他扮得很丑。他们还说他输给他弟弟的就是他没有蛋蛋，
对，就是输给他没有那一个，
对哦，所以雷尼拉就很生气，就说他们在说谎什么什么，但根本没有人听到他说话。那戴蒙就告诉他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君临城的百姓就是这么想的，他们都认为女孩没有继承权，他们认为小伊耿才是名正言顺的王储。雷尼拉就说他才不管他们怎么想，可是戴蒙说你未来要统御这些人，你怎么可以不管他们的想法呢？
迟早要面对。
对，那雷尼拉在这时候就是转身就跑，那边耍叛逆吧。那他跑走之后呢，就撞到了一个都城守备的队长，也就是哈尔温斯壮。我们之前有再三的告诉大家，这个人很重要。even 到了这一集呢，虽然他没有太多的戏份，可是还是给了他这一场别有深意的一场戏。他撞到了公主，然后。因为公主打扮成一个假小子，然后把银色头发包起来，所以她根本也不知道是谁，就想说哎、欸，你这小子从哪里冒出来。但是、公主就直接跟她说哎、欸，哈尔温爵士，她就认出啊是公主。这时候戴蒙从后面追了上来，那公主叫她不要发现她的样子，那哈尔温就非常上道的就是假装不认识，然后就放公主从她身边离开了。我在这里就直接说啦，他们公主跟哈尔温爵士未来呢也会有几场应该会有一些重要的对手戏。在这里又再一次安排公主跟哈尔温爵士有一些接触，我觉得这时候哈尔温爵士的上道会让公主在未来可能对他有基本的信任，因为如果他没有照着公主意的话，公主未来是也不会愿意亲近这个人的嘛。但这时候他们俩之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亲密了，就是只有你知我知的那种感觉，未来也会让这两个人建立一定的友好关系吧。再回到戴蒙跟公主这里，重头戏就来了。在两个人再度会合之后呢，戴蒙就带着雷尼拉去看了活春宫，越看越嗨。两个人显然也是喝了一点酒嘛，因为戴蒙有给雷尼拉喝了一点酒，那显然是已经喝醉了，失去理智了。大家小心喝酒，不要误事。
突然提上个屁，
因为这一段真的是我觉得这一刻就点燃了欲火。两个人终于不再只是那个单纯的叔侄关系，就已经走向了竞技的那一步，擦枪走火，非常的激情四射。不过在最后一刻，戴蒙居然拉回理智线了耶。
我觉得超怪，他怎么突然说停就停啊？
对，而且他就丢下雷尼拉跑了，丢下浴火焚身的公主在那边尴尬尴尬。
对，然后他就把衣服拉起来说：“人呢？”
对对对，这时候公主就只能回家，但她浴火焚身还没有解除这个状态，所以她就诱惑了另外一个人，她的守卫骑士科尔，两个人就一起过夜了。关于床戏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大家自己去看。可是我真的很想讨论的是。为什么戴蒙要抛下公主呢？
你觉得他会是突然一个道德感油然而生吗？
我觉得有这可能，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骑士，他还是要荣誉的， 虽然他一直想要诱惑雷尼拉，而且正在他们龙族之间并不算是非常背德的事情，因为本身就有、
这个习俗，
对乱伦的传统、但是他虽然想要他哥哥的铁王座，但他其实还是对他们两个是有 家人的爱的，所以他一方面在最后一刻可能觉得我不可以这样背叛我哥，然后或者是我不可以就这样轻率的夺走雷尼拉的第一次，要么就直接去求婚，会不会是这样？
可能后面你说的这个比较可能，就是我还是寻求正统的方式会比较好，
我还有别的方式，
对，我不该是以这样的方式，
对，因为毕竟公主还小嘛，
对，
那用这种手段好像真的是不太光彩， even 是对戴蒙而言，
对，
虽然他可能一开始是这样计划的，但他没有真的这样子做，
但又会觉得可是戴蒙已经在外面玩这么凶，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名声可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
但就像 Jamie 的名声很臭，但他还是有
属于他的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我觉得可能这一刻就像维塞里斯在片尾最后说带着你最后的那一点荣誉回到你的家吧，会滚回你老婆身边，那这的确最后的一点荣誉在这一刻理智线断掉的这一刻终于找回来了，然后即使没有酿下这个动作好，
很难以言语耶，
对，但是戴蒙没有做出这件事，但雷尼拉你说打开的情欲说收就收吗？好像也很难，因为公主已经尝到甜头了嘛，她就是此刻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她就是
回到
打开那个开关了，你要找他怎么瞬间就再变回那个不知情事的少女呢？所以他回到宫中之后，就发生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跟克尔上床啦。那一段我们也不多赘述，大家就自己去看。那以下我要说的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公主的初夜这件事情，在原著之中就是一个罗生门。没有人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直到我们在影集中看到了属于影集的真相吧，至少是第一视角，不是透过转述，而是直接发生的。
对，
但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著，然后再搭配一起来解析这一段剧情。我们之前就有说过《血火同源》这个小说啊，它其实是用史笔的方式记载，就是有点像伪历史书的概念，就像我们以前看什么《史记》，就是那种谁谁谁几年几年发生什么
事
这样。那并没有当事人的直接，他并不像我们在看《冰火》这个Jon Snow 他遇到什么事啊，珊莎他遇到什么事 ，POV 视角并不是这样。那关于公主的初夜呢，有以下两种版本的说法。在原著中，戴蒙回到君临至少待了半年才被赶走。那他在君临呢爽爽过半年之中呢，他就是跟他的侄女非常的亲密，几乎天天形影不离。然后他对王后的子嗣非常的冷淡。那他每天都跟公主分享很多他自己在之前在海外的一些冒险经历啊，然后送他一些珍贵的珠宝啊、书啊，然后为他吟诗啊，然后陪他打猎啊，又天天跟着他一起骑着他们两个的龙，然后一起比赛谁可以先飞到那个龙石岛，然后再飞回君临，简直就是在积极追求他吧，我觉得可以当做这个想法。那以下的我们要讲的，那在之后的资料呢，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分歧点。其中就是在《血火同源》之中，原本只提到半年后国王兄弟再度反目，然后戴蒙就离开了君临，被国王赶走了，然后回到世界列岛继续打仗。那但各种原因就是没有详细记载。那有一些人坚称是阿丽森王后劝说维塞里斯赶走他的弟弟。但是呢就出现了两个野史的说法
野史很精彩耶，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好好听一下。其中一个是红宝修士尤斯塔斯修士，他写的说法是比较正派的，他说戴蒙王子引诱了侄女并且夺走了公主的贞操，这算正派吗？
他可能描述的手法比较正派吧，
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就被就是玉林铁卫捉奸在床，然后国王就大怒，就把戴蒙赶走。那雷尼拉还有要求那雷尼拉还有就是跟国王说他跟叔叔是真爱啊，希望两个人结婚，但是国王就拒绝了。 但国王强调戴蒙是有妇之夫，所以不可能娶他，并且要求弟弟立刻离开，而且这件事情不可以传出去。那另外一个呢非常堕落可耻的故事的说法呢，是我们上次有说的宫廷弄臣，就是那个侏儒弄臣蘑菇，
虽然说还没有出现
mushroom，
但是很期待他。
对 mushroom 蘑菇的说法就是更加的下流一点。这位侏儒他就作证，其实公主一直喜欢的就是克里斯顿科尔爵士，但是科尔是一个非常坚贞不渝，对于他的誓言非常信守承诺的一个神圣的骑士，他不愿意违背就是不娶妻的这个就是他不愿意违背他的誓言去碰公主啦，他就是一直跟公主保持着纯洁的关系，但公主就很难过啊，很希望可以得到科尔爵士的爱。他的叔叔看出来之后呢，就说他始终把你当成小女孩看，但我可以教你如何让他把你当成女人来看。所以呢，他就亲自教雷尼拉怎么当一个女人。这句话大家就是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应该有很多可以自己去想象的吧？
对，
太多，
而且有跟剧集中有相关的，就是戴蒙把公主打扮成杂役男孩的样子，然后偷偷把她在夜间带往妓院，让她观察那些活春宫。然后学习名妓身上的床技，那甚至也有亲自指导，但他始终没有拿走他的初夜。蘑菇是这样子强调的，因为公主想要把他初夜留给他的心上人。那最终呢，当公主去找他的心爱的白骑士的时候，克里斯顿科尔爵士呢却非常的觉得恶心，这个堕落的女人，所以她不愿意碰公主。那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了公主很大的一个创伤啊，都学成这样子了还不爱我。白
学了，好难过，天哪，
白
学
了啊！但我们刚刚说蘑菇强调戴蒙没有夺走她的初夜哦，那这件事情也是被国王知道了，然后戴蒙要求国王说既然都这样子了，就把你女儿许配给我吧。但是呢，国王还是拒绝他，而且还是把他放逐了。那这两个说法，影集中的故事似乎是采取了中间值的部分。
对，
因为在公主回到城堡之后，他的确就是引诱了科尔爵士。科尔呢，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他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但他没有明确拒绝他。感觉两个人是有基础的感情吧，
有吧。
但是公主极尽诱惑力的还是就是邀请他进来，那科尔就有点半推半就。不过科尔他在脱他的那个玉林铁卫的衣服的时候，其实代表了很多意思。
对啊，我那时候还说怎么脱这么久，
我觉得就是脱这么久代表他要下多大决心，跟他有多犹豫。
就是我这种肤浅的观众想说怎么拖那么久，快一点拖一拖。
我觉得就是要拖这么久，因为
對，
因为玉林铁卫是不娶妻不生子的，他们是孝他们发过誓，就像 Jamie 他虽然是为了要陪他的姐姐，所以决定要在君临城当玉林铁卫，但他当然也是一直在 fuck 他姐姐。
对啊，
不过
不娶妻但是可以 fuck。 好，太多，
但你也不能 fuck 公主吧。anyway， 反正其实正常啊，真正的光明的玉林铁卫他们是不可以逾越这个界限的，他们是要将他们的一生奉献给国王。那科尔显然是一个重视荣誉的人，因为他是 from nowhere， 不是名门贵族出身，然后他是靠着他自己的一步一步打拼，然后才走到今天的位置。他在上上集也有说到，他今天有这身 title， 然后有这个地位都是公主给他的。虽然他是一个成功的骑士，但这是他自己靠自己打拼过来的。但他如今要跟公主逾越这条界限，等于是有点像是违背了他自己当初的誓约嘛。他应该是要是保护公主的那个人，他最后是夺走了公主的贞操。所以呢，他是很犹豫的，而且他你可以看出那个盔甲
都是束缚，
对，都是束缚。那他必须要拿下这些绑束他的这些神圣的誓言，他下定决心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跟公主轻佻的一夜风流是不一样的。他是下定决心的，
因为一旦下去就没办法回头。你也没有什么就是家世显赫的背景可以撑你，
而且他很小心的把他很珍视的 那个衣服跟盔甲放在椅子上，然后在要上公主的床之前，
他还犹豫了一下，
对，他回头看门，那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但他还是决定要跟公主就是共度春宵，可能他真的很喜欢公主吧。嗯，但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这两个人最后会走向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结尾，就是彻底的决裂。那我在想，是不是要真的有很深的爱，所以才会有很深的恨，让这个
有多爱就有多恨。
对，因为柯尔现在明显就是公主的亲信嘛，他为什么会背叛公主呢？那会不会是因为雷尼拉先让他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因为显然看起来公主她虽然这一集没有把初夜给他叔叔，但他还是对他叔叔很有兴趣。那柯尔可能是 second choice 吗？还是玩玩
会这么过分吗？
我也不知道，就很好奇下一集会怎么演。但感觉两个人现在看起来这一集是很浪漫嘛，公主与骑士。虽然就是有点偷偷来，但是至少好像还是少年少女的一种比较看似浪漫的情爱。但之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反正原著就是都一直讲的模棱两可嘛，各种说法。但是影集之中呢，非常，我觉得这一次整个影集这样看下来啊，从第一集到现在，它都是用非常精彩绝妙的方式去还原原著之中那些你不是很确定的剧情，有各种说法，但是它都采取了一个中间值，但是又很完整的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不论马丁他当初写书是不是就是有这些绝对的答案，像影集他是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给你的嘛，然后马丁他写的时候是用模棱两可的方式，那影集他就是告诉了你一个接近真相的方式，然后带你去看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满足啦。对
对，就是反正你看完影集你想脑补还是可以脑补。
对对对，因为而且在开拍之前呢，初夜公主初夜这件事情呢，大家就很好奇到底会怎么拍，那我们终于看到，而且是非常精彩，然后性爱满满，是不是？我们冰火粉丝很多是冲着性爱来的。
但他们有特别保护，就是两位女主角，就是不会让他们就是有真的漏点，我觉得还不错啦。
漏点这件事情在这个系列好像变得比较是次要角色，一些路人甲的部分。
对，因为妓院的部分就是大家看到宝好不好，但是就是主要男女主角的部分都会尽量避开。
对对对，可能是觉得没必要做到像以前那么猛啦。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影集真的会红，然后那个就会留一辈子。
对，至少雷尼拉的部分是蛮唯美的，阿里森的我就只能说很可怜，
很可怜，很可怜。
对，
他就是一条死鱼，我觉得好可怜哦。
对，他在床上就是一条死鱼，而且维赛里斯的背全部都烂掉，就是被
刺伤，
其实都不会愈合。他不要再坐上去了，好不好？
对呀、啊，拜托不要再那个靠上去了。
对，回到我们的剧情，接下来就是雷尼拉。他的丑闻就在隔天就曝光了嘛，因为他在回宫之前的时候，戴蒙把他的帽子都脱掉了，所以他的银发呢就在黑夜中闪闪发亮，被小小鸟发现了。大家有在看冰火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小小鸟吧，就是一些小探子们。
对，
那我们这一次呢，代替瓦里斯呢成为了情报密探的人呢，就是戴蒙的前情妇白琼梅莎莉亚。他跟戴蒙在龙石岛闹翻之后，他又回到了君临，但他不愿意再做一个娼妓，他想要利用他的地下世界人脉，然后让他一步步往上爬，所以他成为了奥托的情报贩子。对，等于是把一些地下世界的情报卖给奥托吧。那梅莎莉亚呢，就透过了小小鸟去告诉了奥托，他看到公主跟他的叔叔出现在妓院，然后两个人越界了。那奥托也跑去告诉国王这件事情，那国王当然就是非常生气啊，逼问奥托，你是不是想要你的外孙当国王？你早就想要铁王座了吧？所以你不惜一切要毁坏我的血脉。那此时还在国王房间中的阿里森就听到了这整件事情，那阿里森就跑去找公主对质，用女人跟女人之间的方式去对质，然后雷尼拉就反过来逼问阿里森， 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且质疑公主的贞操是犯国罪，为什么要用偷听到的事情质疑他，而且他坚称他没有跟他叔叔做，但他也没有说谎，因为的确没有做，然后他没有说出来的是他是跟可尔做。而且这一集当中呢，阿丽森都是穿着红黑色系的衣服，其实红黑色系就是象征着坦格利安家的颜色，就是血与火嘛。那 但是呢，在未来呢，公主跟王后会分成黑党跟绿党。黑党是公主，因为公主在一场晚宴之中穿的是黑色的衣服，然后王后穿的是绿色的衣服，所以就是黑绿党争。因为她的衣服全部都是红黑色的哦，所以呢，代表她其实这时候是比较站向龙家的吗？至少她是以龙家为思考，而不是以她自己的家族为思考方向出发，所以她可能是真心的想要让国王跟公主之间的关系可以
缓和一点，
对。然后他也希望，他真的想要相信雷尼拉吧，因为他希望雷尼拉像他一样，
可以
照着轨迹，然后做出贵夫人要做出的牺牲，结婚生子之类的，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子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所以他宁愿相信这样，而不是雷尼拉自己跑出去风流爽快了，是吧？你觉得身为女生，你会？你如果是阿丽森，你
我会觉得我会相信他，可是如果后面他知道他被背叛了，一定气疯。
对对对，因为我是这么的相信你，而且
我还帮你担保，
我潜意识中希望你是纯洁的。 对，
而且要做到对家族有利的事情。
对，那雷尼拉的自由是他永远得不到的，所以他如果这个好友他真的是得到了自由的性爱，那阿丽森她会不会嫉妒呢？我觉得这女性之间微妙的关系在这整个剧情之中都拿捏得很好，以及女性在古代的王权社会之下，她们是如何被家族操纵的，还有她们的失去的权益跟自由。例如说雷尼拉，她的王位会惹来那么多争端，就是因为她是女人。阿丽森她就是被父亲卖到王宫之中去结婚生子，然后成为一个生子机器。我觉得就这些对女性观众看了会非常有感吧，因为有一些状况在现在的社会之中还是
有存在的，
对女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最后就是喝得烂醉的戴蒙被抓到国王面前了，然后国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玷污了女儿，哪个男人会愿意娶她？那戴蒙又说谁管领主怎么想，你是龙王，你的话是金科玉律。那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维塞里斯就是太懦弱了，所以才会担心这么多。那戴蒙这时候就求娶啦，就是说把女儿嫁给我吧，你问我想要什么，就是当他把王冠献给国王的时候，你问我想要什么，这时候我回答你，我想要的就是雷尼拉。那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题，我们的探讨就是戴蒙这次回来到底要干嘛。他终于说出他的目的了，他回来就是要娶雷尼拉。国王跟戴蒙说，你已经娶老婆了，你还想要娶我女儿搞什么？
你给我滚。
对，叫他滚回去。那你而且他还质疑说，因为戴蒙还说，我娶了雷尼拉我可以让龙族恢复荣耀。那国王这时候就很生气，说所以你根本不是想要我女儿，你就是想要王位嘛。
对、啊、
就把他狠踹他，然后把他驱逐回去，
又被赶出去了。
对，那阿丽森在私下跟国王对话的时候有帮雷尼拉讲话，但是他说王子会说谎，雷尼拉不会但国王两个人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弟弟，也不相信他的女儿，因为龙族的血脉就是躁动而且无秩序而且向来就是会近亲相奸的。所以最后呢维塞里斯派了大学士给他女儿送了一杯月茶相信大家知道月茶是什么，不知道的话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维斯特洛世界的堕胎药在冰与火之中呢，有一个非常有名喝堕胎药的人，喝月茶的人，就是莱莎图利就是我们猫姨的妹妹，就是小指头的前情人对，因为她在还是小姐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爱慕小指头，然后在没有结婚的之下呢，就跟小指头做了，然后怀孕了，所以她老爸非常生气，就给她喝月茶，然后她就流产了。但是也这段无缘的爱，因为小指头就被她爸打出去了嘛，
对，
打出去
滚，
然后她就更爱小指头，然后这辈子就是为了她做牛做马都没有关系，
为了她死也没关系
好像死这件事有点关系，
有啦，后面就真的为了他死
有好的，还有一场戏蛮重要的，就是国王就是有给雷尼拉看他的瓦雷利亚匕首，就是小指头匕首，也是布兰匕首
流传多久
那原来那个匕首上烧了火之后会出现他们的 一个火术士刻下的文字，就是坦格利安家族的预言，就是我的血脉之中将会出现一名预言中的王子，他将会成为冰与火之歌。我这时候就想到说，为什么在冰火之歌没有人用火烧那把匕首啊？所以大家都没人知道，
当然可能只是觉得那就是一把匕首，
对，
不知道
要
这样子，
没
想
到要用火烧这样。哦，如果，如果那时候当初泰温不是有融掉那个史塔克家族的瓦雷利亚钢剑吗？然后他把它分成两把，做成了Worth Keeper 跟那个寡妇之好、嗯。所以他如果当初融掉的是那把匕首的话，就在融的时候就
看到
那个字，就没有人想到去融那个小匕首。好了，反正这时候在妇女对峙的时候，公主有跟国王说，如果今天我是男人，我想跟谁上床上床，我还可以有好几个私生子。的确，真的女性的权益大家注意一下好吗？
女性在古代就是弱势啊，有什么办法？很可怜。
维塞里斯呢就是跟女儿说，因为你今天让你的名誉受损了，所以你就必须要听我的话，嫁给海蛇的儿子兰尼诺。公主说，我会听你的话嫁给兰尼诺，但是你也要尽到国王的职责，开除奥托，因为奥托已经是野心已经非常明显，他就像燃脂铁王座嘛，他甚至还派人去打听公主的行踪，
过度干涉他们的私生活，
所以奥托本集就掰了。
好开心哦，终于看到他掰，但下集还会出来啦。
对对对，而且国王还跟他说你抢走我爸贝尔荣的国王之首位置啊，很生气、所以就他已经没有办法信任他了，奥托就掰啦。那这就是本集《龙族前传》的剧情，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只能分享到这里。那下集还会有什么新的剧情呢？我们就下次再聊咯。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拜拜，
拜拜。